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大利亚的所有的儿童疫苗呢，其实它制造的厂家都是经过政府审批的，所有的厂家都必须要达到某一个我们叫做良好的医疗诊断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是由政府跟业界来厘定的。所以呢，所有的疫苗呢，在产生的过程里面，它有政府的厂家来生产，也有私家的厂家来生产。那这些私家的厂家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比较大型的药剂的公司，在欧洲生产了以后呢，再分批来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疫苗呢，它制造过程呢也是比较严格，制造完毕以后，所有凡是儿童的疫苗呢，都会统一交给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我们叫做公众卫生中心或者公众卫生的这个部门呢，来批发给所有的医生的。就是说一般来说呢，我们很少医生呢会去私家的公司呢去买疫苗。我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直接向政府的公共卫生单位呢去拿货，然后呢他们按照这个地区人口的需要呢再批给这些医生，不用付费的。这个疫苗呢，小孩子呢是免费接种注射这个疫苗。
在您就诊的病人中，有没有家长是依然不愿意为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的情况呢？
有的，有的。毕竟在澳大利亚呢，或是在海外呢，海外很多国家有这种叫做 anti-vaccine 的这种 group 啊，对这个疫苗呢是产生一种很大的抗拒。有些是由于他们相信自然疗法或是一些欧洲的顺势疗法，他们认为呢，如果接种注射这个儿童疫苗的话，有可能长大以后会产生自闭症的这个可能。其实这个是来自于呢一个80年代的一个研究，说有一批的小孩子打了针以后，随访了10几20年以后，发现他们有比没有打针的小孩子呢多了自闭症的患有的这个可能性。后来呢，做完这个研究以后的18、20年左右呢，被发现了，其实当时那个研究人员在这个研究上呢，其实做了很多作假，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但是呢，由于这个时间已经在市面上说了有好几年的时间，所以某些欧洲的一些人员呢，从海外呢就产生了这一种的想法，根深蒂固呢，就把这个不是真实的研究呢一直扩大。变成在澳大利亚有很少错的一批人呢，就会不愿意接受注射疫苗。也由于这样的，联邦政府、联邦卫生部跟这个每一个州的卫生厅呢，在2、3年前呢就制定了政策，就是说如果你不接种注射疫苗的话，你就不能拿到 family benefit，
不能拿到相关的津贴。
没错了，他们认为说，第一，这个注射疫苗肯定是有帮助，能够保护小孩子，我们对小孩子也有一个法律责任。如果家长你把这个小孩子不被疾病骚扰的这个权利拿走的话，那这个家长必须要签一个同意书，而这个同意书必须要在一个注册西医的面前，他声明他完全理解，他是剥夺了这个小孩子被疾病保护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呢，但是他同一时间会丧失了所有政府对这个小孩子的津贴了。有些人就是怕打了疫苗以后会不会免疫系统在打完针以后
降低，
免疫系统会更差，或是说他们更容易会活得某一种疾病，甚至乎有些人认为说本来他没病，就是打了针以后才有病的。啊，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现象，他们没有完全理解。啊，比方说流感疫苗，流感疫苗其实打了针以后，打进去的是一个死掉、已经没有活力啊、已经已死的一个病毒。打了流感疫苗，并不会因为这样而患有流感或是患有感冒。但是呢，它有些时候由于你打了针以后，免疫系统接受了这个疫苗的反应良好，所以在打了针以后的头3天到5天，有可能你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流行性感冒或是一般伤风感冒的一种小症状，那病人就误以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疾病，其实不是，其实只是免疫系统对这个疫苗产生了一个正常反应，就是说这个疫苗已经起作用了。但是呢，有些病人就不理解，就认为说我打了针以后呢比以前更差。
中国的疫苗危机，我相信您可能在最近也是听说了，而且也是引发了很多家长的担忧，像是百日咳疫苗或者是破伤风疫苗，有没有像肝炎疫苗一样可以检测体内是否还存有抗体的这样一个方法？
有，但是在澳大利亚 大部分情况之下我们都未必去检测这些血液项目，比方说破伤风基本上我们不会检测，因为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直接就可以给病人再打一针补充剂，我们不会浪费时间去验这个血然后呢再去打这个针，这第一啊。第二呢，从一个临床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打一个针它很便宜，它就是十几块20块，那抽一个血再去验的话呢，尤其破伤风这一类的很少验的项目呢，要去到差不多70几到100块左右，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他也不会允许你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有一个便宜的方法保护病人的方法你为什么不采用，你去用一个更贵的方法又保护不了病人的方法。那白日咳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能够从验血里面验得到，但是我们知道呢，这基本上在3年以内如果你有打过白日咳的这个疫苗的话呢，你都会受到保护啊。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不管是任何的 B 型肝炎什么这系列的所有的预防疫苗啊，打了针以后不一定代表说你对这个针呢是产生抗体或是有效的。乙型肝炎、甲型肝炎打了针以后我们能够查血，有些疫苗呢我们打了针以后呢我们不能查究竟有没有这个反应，那有些病人呢他是天生的免疫系统呢他不会有这个反应，就是说在血液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检测到这个病人究竟是否有反应的。那并不是说这个病人打了针以后没用啊，比方说有些乙型肝炎的病人他怎么打，他打了3针以后你叫他去抽血他出来还是阴性的。以前我当学生的时候呢的说法呢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本来是6个月也要完成3针的话，我们就每一个月打一针打3针，不行的话每一个礼拜打一针然后打3个星期。
嗯，
后来嘛我们发现说其实这样做法没用，
嗯，
你就是已经打了以后我们就相信免疫系统里面应该会记着这个病毒，
嗯，
将来如果他真正接触到这个病毒，免疫系统应该就会起功能，
嗯，
所以就变成现在你会发现我们去追踪打了针以后是否有效呢，这个频率少了很多。
一些孩子他是在中国已经注射过疫苗了，但是家长不太放心，来到澳洲之后想要再次去接种的话，比如说像是百日咳疫苗，他们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百日咳呢就不是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因为百日咳呢有些病人呢他在3年以内如果他不清楚的话呢他再重新注射呢其实对小孩子来说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比方说乙肝啊、甲肝啊，或是说一些德国麻疹啊、麻疹这一类的症啊，他没必要的话当然就不会重打，但是这些全部可以验血验得出来究竟你有没有这个预防疫苗了，这第一个事情了。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澳大利亚这些儿童疫苗呢其实全部呢都是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津贴计划里面，就是说你现在今天你是澳大利亚居民或是这边的临时居民，你去看医生，小孩子长大了要去打针了，那这些呢全部政府会付费的啊。如果是海外居民的话或是说游客的话，就变成他们没办法完全享受到这样
的优惠
嗯，但是注意一点呢，就是这是一个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哈。严格按照法律上来说，他们不是澳大利亚居民，总之没有 Medicare 卡的话，没有国民医疗保险卡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拿到免费疫苗注射。
嗯，
但是从人道主义来说，如果他们是准备在澳大利亚居住，就算他没有 Medicare 卡，政府还是愿意给这些小孩子呢注射疫苗的啊，而不用付费的。因为呢有些人是由于他在等这个过桥签证，有些呢是他来了以后他暂时只是来陪某一个家人来读书，那他只有海外保险，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不可能让小孩子6个月、12个月都不打针了，那我们还是会在人道主义上呢还是会给这个小孩子免费打注射疫苗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